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澳大利亚联邦大选即将在五月中举行，莫里森政府在上周三公布了最新的移民政策，正式将年度的移民人数上限削减3万人到16万。在即将发布的预算案中，移民数额削减也将成为关注政策的一部分。政府新设的两种新的偏远地区技工签证，呼吁移民前往偏远地区读书、工作和生活。上周的发布会中，还提出了一些解决人口拥堵和基础设施不足问题的方案。莫里森表示，此举目的是缓解大城市的人口拥堵问题，并为陷入困境的农村和偏远城镇注入活力。那么，将新移民转向偏远地区是否是一个最好的方法？这个政策是否能够长期的解决问题？目前，其他类别的签证排队等待时间也大幅增加。同时，偏远地区配额的增加会导致哪些其他签证类别配额削减？这些签证将受到什么影响？ New Stars 纽辛达教育移民墨尔本及塔斯马尼亚区的 Director Kirk 表示，这些偏远地区政策的可操作性还有待观望，但此政策一出，受到影响最大的是189独立技术移民，这个类别的配额被削减了一半。首先来听一下他对这一政策的理解。
这个政策大的方向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唯一可能一些小的细节变化就是此前一直盛传需要移民去准新移民去偏远地区5年，后来是改成了一个3年这样的一个 condition 了，之后才可以去申请转永居了，就是所谓的 PR 这样子的。然后大的方向其实政府从去年年中7、8月份就开始讨论了，当然因为后来由于政府的一个就是内部的一个斗争，导致那个当时的一个总理就是Malcolm Turnbull 就下台了。那后来 Scott Morrison 呢，把相关的议案呢又重新拿回去呢，重新讨论，然后在今年相当于就是现在3月份呢，就正式公布了这些相关的一些细节了，包括之后具体执行的一些时间线啊，包括就是受影响的一些签证类别这样子的。
在您看来的话，这个偏远地区的移民政策是不是能够非常有效的实施？或者是说，如政府所说，能够非常有效的缓解，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大城市的一个拥堵的问题。
谈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可能想先说几点我了解到一些信息情况，然后包括我认为是否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了。那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政府公布这个政策之后呢，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布这个政策之后呢，其实我本人也是尝试去联系各个州的州政府，想了解他们对这个政策之前的一些了解情况，或者政府是否给他们就说相应的一些 consultation 了。那以我的角度来讲，我得到了几个州的州政府的回复呢，其实他们基本上了解都是非常 limited 的，大部分呢也是通过新闻，然后政府公布了这些东西，尤其是我联系的一些偏远地区州，包括像塔斯马尼亚，包括之后也被列归于偏远地区的 ACT， 就是我们的一个首都领地。但是他们对这个政策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政策之后具体怎么执行去实施，他们是一无所知的。当然我了解可能政府说后续会去再去跟他们了解去处理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政策很核心的问题是要 address 比如说偏远地区这个 skill shortage 的问题，对吧？那我觉得他们应该更多的去 consult 这些偏远地区，包括政策一些更多 detail 应该有一些很 reasonable 一些 consultation 呢，之后的一个落地呢肯定会更加有效了。所以这个我其实是很大一个 question mark。 像这个新的签证呢，一共有23000个名额，他们从今年的年底11月份才开始执行。那您知道澳洲的财年是从7月1号到第二年的6月30号，对吧？也就是说他基本上也就只有7、8个月呢去执行去 achieve 他这个2万多的这样一个移民配额了。其实我是非常大的一个 question mark， 他到底到时候是如何去保证呢，包括州政府啊或者联邦政府最后可以有效的去吸收到这个足够他们想要的人去做这样一个申请，然后最后呢他们也 willing 了去 settle down 到偏远地区了。然后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所说的就是解决大城市的拥堵问题是由于移民造成的，但是根据多个报告显示呢，其实现在尤其像悉尼墨尔本造成最大拥堵了，其实他们 更多的签证持有者他们是临时签证的持有者，这其中包括学生签证的持有者，不管是读大学的或 TAFE 课程的，还有包括大量的签证申请者呢，比如说申请被拒绝了之后呢上诉，现在上诉的审理周期特别长了，当然这个也是部分归咎于政府了，因为他们的一个人手特别不足，导致很多人的签证的审理呢可能一年两年甚至三年都没有 finalize case。 那这些人呢其实比移民的一个人数呢是大大超过移民人数了，这些都是有非常 official 的 report 的数据来 support 的，所以我个人并不认为呢他简要的去design 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签证，不管是一个 subclass 或两个 subclass 呢，就可以非常有效的去解决悉尼墨尔本的这个拥堵，包括布里斯班这样一个拥堵问题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那我们同时看到这些偏远地区配额的增加，可能也会导致一些其他的签证类别的配额的相应的削减。那么在您看来的话，哪一些其他的签证即将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那这个其实最直接的签证的类别的影响，就是虽然移民局今年的总配额就定住从19万减到16万啊，对吧？但实际上去年就是上一个财年，他们实际执行最后批签的批押数呢，其实也就16万出头了，只是说这个把它一个制度化一个定案。当然现在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不单单是配额的削减，它相当于把很大其他签证的配额呢转移到这个新的签证里面。当然现在暂时受最直接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189的独立技术移民，那这个配额前几年基本上一年是4万左右的一个移民配额，从新财年开始呢只有19000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移民配额了，相当于对减了一半不止。那这些申请者来讲，就是对他们来讲以后的申请肯定是会更加困难了，尤其前几年本身他们的分数已经一直在上涨了，但是现在来讲就是说可能会进一步上涨了，这样一个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从刚才您说到这个解决人口拥挤的问题的这个诱因来看，所以您觉得政府的这个偏远地区政策并不能从根源上面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应该加快这个所有的签证的审理的这个进度，是吗？
对，我觉得就是在签证审理进度这一块确实政府存在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然后不管是签证本身的一个审理进度，包括我们之前说知道他像他的我就说两个签证吧，比如说他的187偏远地区雇主担保，他不是鼓励人去偏远地区吗？但现在这个签证最短的审理周期都要一年以上，有的签证审理竟然两年都没有得到结果。还有一个签证类别叫887，可能有的听众知道，有的听众不一定听过。887这个签证就是489偏远地区的一个州担保签证，你拿到之后呢，您在偏远地区再住满两年呢，它就可以转永居。那这种签证理论上来讲，它的审理要求是比较直接的，只要说你在那住满两年，然后有一年的工作，你就可以转永居了。但这个签证现在审理周期已经大大超过一年了，甚至15到18个月。那你说这些人他们本来已经在偏远地区做了这么多的贡献，对吧？然后您迟迟的一个签证，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签证审理，你迟迟不给批复，让这些人呢并没有办法真正的实际去扎根，因为很多人没有 PR， 你买不了房子，你没有办法真正 settle down， 对吧？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是政府不在这些方面去 address， 而是只是片面的，就是说只是说引进了两个签证，做一个这样一个 just 的表态。另外当然还是我说的问题，这个签证最后的一个落地情况是如何，我们还是非常有待观察的，包括很多这个签证的一个具体细节的制定，我们现在都是一无所知的啊。
政府在宣布了这个新的偏远地区政策这个之后，在您那边的客户反馈情况来看，是不是有人会非常积极的提出说我愿意去偏远地区去拿这样子一个签证，我也愿意在那边待个3到5年。
现在是这样子的，尤其过去几年本来移民就越来越难了，本来有一些偏远地区的州啊，比如塔州啊、南澳啊，或者北领地啊，他们一些政策已经比较好，有一些人已经选择开始去接受去偏远地区，不管是学习啊、生活啊，然后拿到一个州政府担保一个政策。那现在这个新政策出来，就是说间接的有一些人也觉得189没有什么特别大希望，如果考虑还留下来的话，他们是有可能选择去就是偏远地区去不管去额外去学习。当然还要对有很多人来讲，他们觉得会有一定的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了，因为现在你也知道是这个政策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就是说你去了他让你还得在那住满3年，对吧？ 然后您可以转永居，但是很多人现在也会担心，那政府过去几年如此频繁的变各种政策，如果我今年过去或者明年过去了，他之后又改政策，变成要4年或者5年怎么办？比如说我就这么跟你讲，就是现在的489签证不就是给您4年的签证，你去偏远地区待2年对吧？然后有很多州的政策之前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过去读书读个一年之后可以申请，但以后这个489签证就没有了，它就会并到这个新的签证里面，就14000个名额里面，那它以后就变成要你住3年了。所以就是说大家其实还是也有很大的，就是很大的一部分人其实是处于一个观望的态度了，他们不确定，就是说政府这些政策包括尤其是很多细节还没有公布了，并不知道他最后会如何去执行，包括他如何去 select 一个 candidate 了，包括大家也很关心这住三年里面是否有工作的要求，工作是要求1年呢、2年呢、还是3年，您要考虑到尤其在偏远地区有的很多人找工作是很头大的一个问题，过去住可能还是可以的对吧，再怎么样对吧，我们可能自己很多准新移民自己有一定的积蓄啊，可以支撑一定的家庭去做去居住，但是如果你让人家在那里比如说1年、2年或3年找不到工作，但是你签证本身呢又会有要求，比如说转永居会有相应的工作要求，那到时候假定真有这么大的一个人群来到这些偏远地区，但是无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他们满足了居住条件但是满足不了工作条件，那转不了永居的话，您这些人的 concern 都是需要去 address 的，但是至少从现在来看我并没有发现政府有非常好的 address 这些问题，尤其你想想现在一些偏远地区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显现了，就是开始比如说基础设施啊，开始已经发现已经拥堵了，比如说我们就说塔斯马尼亚的像霍巴特他们现在已经出现了就是交通拥堵的情况，还有我很多客户过去那边找房子租房子发现很困难，找不到房子只能去住 Airbnb 或者住 motel 或者什么，所以就是政府在做些事情的时候很希望他们呢能可以全面去规划配套的设施呢，一定要去 catch up 上，不要就是重蹈，比如说悉尼跟墨尔本，对吧？之前的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规划呢，可能预计每年新增多少移民，但是后面实际上的数目呢，大大增加，大于这个数额，那政府又没有有效的投入足够的资金呢，去 support 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包括教育、包括医疗。那最后呢，您如果通过这种情况，最后呢，到偏远地区的民众呢，也反过来怪这些准新移民，说，哎，就是因为你们来了，导致我们，交通拥堵了，我们租不到房子了，房价又高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达不到他的政策的一个初衷了。我觉得这个这是也是在我跟很多客户的心里面很大的一个 question mark 了。说实话，
好，谢谢，非常感谢 Kirk。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